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记载的是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一个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神迹。但是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在记载神迹之后，还有记载说耶稣就他所行的事所讲的一番话，也就是26节开始的讲论。其实在约翰福音的编排里面，神迹和讲论是分不开的。神迹并不只是一些令人发言的超自然的事情，而是要表达在讲论里面所告诉人的属灵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读五饼二鱼的神迹，也要和后面的耶稣所讲的话连在一起看。不过因为篇幅比较长，我们刚才只能读到其中一些段落。刚才我们读的1-14节是神迹的记载，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耶稣怎么样啊，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而15-25节是我们刚才略过的一段，是讲说在群众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们非常热情的要跟随耶稣，甚至当耶稣躲开他们到湖的另外一边去的时候，他们还是锲而不舍的跟了去。而到了26节-58节，耶稣所讲的生命之粮的讲论，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少的争论。然后从59节-71节记载，连耶稣的门徒也不明白他所讲的话。其中66节就告诉我们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那这段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每一节去讲。那所以呢，我选择用一个问题探讨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研读这一段经文。在这一章的经文的脉络里面，至少有3个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思考。我想第一个为什么应该就是群众为什么那么热情的跟随耶稣以后却又很快的离开他呢？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些群众哈。2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就是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了。也就是说，这里群众他们是目睹了耶稣在别人身上所行的神迹，那他们就开始跟随耶稣了。然后呢，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这一些群众他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参与吃过了这个饼。不是说耶稣他远远的分了饼啊，很远的看见啊，都没有摸到过吃到过，不知道真的假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吃到了，他们都经历到这个神迹了。而且14节告诉我们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正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每一个人他们都看见耶稣分饼这件事情了，他们都惊叹这真的是神迹。也就是说，不是耶稣躲在一个小屋子里面啊，搬饼搬饼，然后呢就让门徒派给那些人来吃啊，那他们糊里糊涂的吃完了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啊，不是这样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看见，很清楚的经历到耶稣的神迹，甚至吃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他们才会很惊讶于耶稣的能力。而且呢，这些人呢，他们不是没有思考的人，不是别人说啊，那你有饼吃，他就跟着去，羊群心里一样啊，好像我们看到啊，有哪家店外面啊，很多人在排队，啊，我们就觉得啊，这家店一定很好吃。不是这样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思考过，然后才说 这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那就是指着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要在摩西以后来比他更伟大的先知，是圣经里面应许要拯救他们的那一位。换句话说，这一些的群众，他们经历了这个神迹以后，其实他们有经过思考的，他们有问说，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甚至是对这个神迹有一个属灵的领受，他们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解释这个神迹的理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锲而不舍地来跟随耶稣的。当然，他们对耶稣的理解呢，不完全的正确。他们以为耶稣是要在政治上面来释放他们，所以15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他才退到山上去。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被罗马人来统治，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个比摩西更大的人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联想，以为耶稣要来在政治上面来释放他们。其实某个程度上面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哪一个殖民地的人不想恢复自由自主呢？其实犹太人的要求也不算很过分，换了我们自己，也许也会有这样的期盼。所以这一些的群众，他们不完全是随随便便的就跟着耶稣的，他们经过观察，他们有了自己的经历，他们再经过信仰的思考，然后他们才决定要跟随耶稣的。那么我们就要问，那为什么后来他们还是这么轻易的就离开他呢？我相信答案就在耶稣对他们所讲的第一句话。26节里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耶稣开门见山的就点出他们的问题来，他们追随耶稣是因为吃饼得饱。当然这里的饼是指着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刚刚经文也告诉我们了，耶稣是知道他们要拥戴他做王的，所以才避开他们。所以耶稣在这里指出他们跟随他的原因，吃饼得饱并不完全是指着有饱饭吃，一个纯粹肉体的考量，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概括的指着他们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包括身体上面吃饼的需要，也包括政治上面对自由的需要。那为什么耶稣没有直接讲说，啊，你们是要逼我做王呢？我们看过革命电视剧吧，都知道谋反的事情是不可能公开说的吧。所以很自然的，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因为自己的需要才来跟随我。而这一些的群众，因为在耶稣的讲论里面，他们发现了其实耶稣并没有按照他们所想要的来满足他们，无论是肉体的也好，是政治的也好，反正耶稣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就离开了。原来人离开耶稣是因为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有些人离开信仰是因为信的时候当初没有信清楚，是别人信他也信，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关于信仰的意义，又或许是在信仰里面没有什么经历，所以他没有感受到神的能力，所以呢很容易就会动摇呢。当然也许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看这一些的群众，他们没有经历神吗？没有什么比亲眼看到神迹，摸过吃过那些饼更真实了吧。 那你以为他们没有想清楚就跟随耶稣吗？你以为拥戴耶稣做王是小事吗？那是参与谋反了。不会有那么多人没有想清楚，没有考虑过，随随便便的就跟着去吧。他们是经历过神，也是想清楚才跟随主的。但是当神没有按照他们所想的来满足他们，他们就离弃信仰了。原来这就是人性。原来宗教信仰有时候对人来说只是自我满足的一个工具，当它不能再满足人，又或者是不按照人的想法来满足他们的时候，这个工具就不再有用了。它可以被别的东西取代，甚至变得可有可无。有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觉得，这一些群众他们很表面，他们只是要肉体的饱足，又或许是政治上面的领袖，那这些都不是我们信主所追求的。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是为了要有饱饭吃，也不是为了政治上面的原因，我们的信仰好像不是那么肤浅的，所以我们会以为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那么容易跌倒。但是弟兄姊妹，也许这只是因为那些都不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自由富足的地方的人的需要而已。因为今天的我们，即便你不信主，你也有饱饭吃，你也已经有自由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耶稣来满足这一些的需要。但是在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真的不是希望神来满足我们吗？也许是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对心中平安的需要，也许是在经历过伤害以后对没有条件的爱和接纳的需要，也许是在人生的各种不可操控的里面，我们对一位能够掌握一切、能够帮助我的超然解的需要，甚至是在面对物质的追求里面，我们对心灵的满足的需要，就好像那些心灵鸡汤一样。这一些才是今天的这个世代的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所得到的东西，才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在信仰里面我们渴望被满足的需要。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这一些的需要没有按着我的想法得到满足，也许是我的祷告没有蒙应允，也许是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也许是厌倦了圣经里面的教导太过高调了，也许我们就会觉得信仰不是我原来所想的那样，不能满足我了，那我们就像无柄鳄鱼的群众一样就会动摇了。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还会为离开信仰找到一些很合理的理由。在第60节里面，耶稣的门徒他们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跟耶稣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连耶稣的门徒都以为是因为他讲的话太深奥了，人家都听不懂啊，所以都跑了。这不也是有时候我们离开神的理由吗？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我解不通，有些信仰的难题把我卡住了，我就再也信不下去了。当然有时候难解是真实的，耶稣有些话确实是不好明白，不过你觉得留下来的人是全都听懂了吗？是的，有些事情我们没有想通，那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因为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最近有一位姐妹，她跟我聊到他们教会的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 他突然就不来团契了。然后我就他就找我问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哈，去帮他。然后我就问说那这个弟兄他为什么不来团契呢？姐妹就说我跟他聊过了他讲了很多对我们团契的一些不是很满意觉得弟兄姊妹不是很有爱心啦觉得不是太关心他啦什么的。那我问他说，我说姐妹，那你觉得这是实况吗？姐妹就说不会啊，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蛮关心的那我也认识那一个团契的弟兄姐妹，我认识这个教会，所以我知道其实还蛮好啦，就是说他们关系还挺亲密的。那我说那为什么这个弟兄他的感觉不一样呢？然后姐妹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哎。然后他就把他微信里面跟他聊的话就给我看了一下。然后我看了，我说哎呀，那个实情就在他讲的最后一句话里面因为他讲了很多就是对团契的控诉以后，他最后就说了，他说我事情那么多，我很忙，我实在没有精力去顾到这一些其他人的事情。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去团契没有满足到他要解决他生命里面的事情的那一些的需要，他去团契是为了要满足他这一些的需要，所以才去的。而他发现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最后这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就失望了，所以他就不去了。那如果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这就带入我们第二个要问的为什么。第二个我们要问的为什么是关于耶稣对群众的回应。为什么他自称是生命之粮呢？其实这是耶稣整篇讲论的核心。在26节他点出众人的问题以后，在第27节就告诉他们说他自己能够赐给他们存到永恒的食物，比他们想要吃的饼更好。而当群众惊讶于有什么比神迹变出来的饼更厉害的时候，耶稣就说得更明白了。35节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他自己就是这存到永生的食物。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生命的粮是什么呢？38到40节就解释给我们听，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让人能够因为相信他而得永生，在末日能够得到复活，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救恩。粮食使人身体的需要得到满足，而耶稣他是生命的粮食，就是说他要满足人生里面真正的需要。人的罪需要得到救赎，人需要救恩，这才是耶稣真正要满足世人的需要。也只有这一个需要是存到永恒的。现世里面的需要是肉身的也好，是饥饿也好，是政治上面的释放也好，是心灵的空虚也好，这一切都不会存到永恒的。唯有生命的粮是耶稣要赐给我们因信他而罪得赦免的救恩，才能够存到永恒。耶稣要群众看见那一位施行神迹的主，他自己要赐给他们的救恩才是他们真正所需要的，而不是在神迹里面所赐给他们的东西。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跟随我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你们需要救恩。 的确，弟兄姊妹，救恩才是我们信主跟随主的最重要的原因。不错，信主以后我们生命变得丰盛了，我们有了新的眼光，我们有了新的人生的意义，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了，我们的性格也变好了，我们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发脾气了，不像以前那么计较了，我们经历到很多神的帮助，我们有无数的祷告蒙应允了，这一切都是真的，也是美好的，也是从神而来的。但是这一切就像五饼二鱼一样，都只是吃饼得饱，都只是我们今生的需要而已。我们跟随主是因为他要赐给我们永生，也只有他能够满足这一个永恒的需要。唯有当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一个永恒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轻易地离开它，像那些群众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有一天，也许我的祷告没有蒙应允，也许信徒的群体让我们失望，也许我们心灵的空虚好像有那么一点被别的东西所填满了，好像我没有以前那样需要神给我的平安了。也许在信仰上面有些道理我们还没有搞懂，好像越读越不懂了。但是有一样不改变的，是耶稣是我的救赎主。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有当我们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承受人生的考验和风浪。同样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虽然我们会从人现在的需要来出发，耶稣能赐给你平安，你需要耶稣的爱，你家庭不和睦吗？耶稣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不会叫孩子吗？耶稣能够帮助你。你需要有男朋友吗？你祷告耶稣，希望他能够帮助你。这些都是真的，耶稣可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需要，人的罪需要耶稣的代赎和拯救。有时候在布道会里面，在我们的见证里面，我们会讲到很多我们的生命怎么被耶稣所改变。我们 会讲到很多信主以后我们得到的一切一切的好处。这些都是美好的，也是我们要传讲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重要的，要告诉人他的罪需要得到救恩，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如果我们不这样的强调的话，我们所造成的是不看重救恩的信徒。这些人如果是为了得到那一切平安、爱和解决他的问题而跟随耶稣的话，即便他们信了，也很容易会离开。什么时候他那些今生的需要被别的东西满足了，又或是上帝没有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来满足他，他就要离开信仰。我昨天回想了一下，我加入教会，一直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我就想到，我看到很多人怎么样归入主的名下，非常的感恩。但是同时，我也看到无数的人离开信仰。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跟我一起在青年团契里面成长的，有一些是跟我一起年轻的时候服侍过的，有一些的人是在我牧养的时候我接触过的，跟他们传过福音，也带领过他们决志，有一些人我接待过接送过，有一些人我给他们做过栽培。 好多好多的人，因为各种的原因，他们曾经跟随主，但是最后却又离开了。每一次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难过。有时候在微信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这些人他们现在的情况的时候，可能生活得很不错，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会为他们难过。我难过的不是因为好像过去所做的都白费了，这一些都不重要。我难过的是，我知道他们的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他们没有看见。他们以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很好了，他们不再需要耶稣了。但是他们忘记了，也许是当初我们没有给他们讲清楚，他们真正的需要是得到永生，得到救恩，而除了耶稣，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取代。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道路里面，真的可能有些事情我们会遇到考验，遇到冲击，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意志消沉。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回到信仰的基本，我们为什么还要跟随主呢？不是因为我的需要怎么样，不是因为今天我有没有经历到他，不是今天他有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还需不需要他？因为我们肯定需要的是他的救赎，唯有耶稣是生命之粮。很多时候我们对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思考就会停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有第三个为什么的问题我们需要去问。那既然吃饼得饱不是最重要的，耶稣是救主，是生命之粮，才是真正的信师，那我就要问，那为什么耶稣还要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他肯定不是为了要吸引群众才这样做的，因为群众来跟随他以后他还退开了，后面其实群众也跑掉了，那为什么耶稣还要多此一举的做这样的事情呢？虽然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描述，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马可平衡的记载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经文一再的提到耶稣对群众的怜悯。我相信这是耶稣之所以他行神迹，他满足人今生的需要最重要的原因。尽管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耶稣他爱我们，他愿意满足人的需要，他顾念我们今生的需要。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面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不再看重人今生的需要，然后呢就完全的忽略了人今生的需要。当其他的弟兄姊妹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你祷告啦，你要有信心啊，然后没有丝毫的帮助。也许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只是空谈一些道理，一些思想，没有生活的经历，其实给人一个不接地气的感觉。也许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跟别人说啊，你不得救你就没有永生，然后完全忽略了他现在的心情，忽略了他现在他自身感觉的需要。的确有时候信主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忘记了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心态。我记得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去了一个团契，我不告诉你哈是哪个团契，但是呢有一位弟兄他就带来一个老太太，他就跟我说啊，我跟这位老太太传福音了啊，他说他的膝盖生病有病啊，他说如果耶稣医治他呢他就会信。 然后呢，很自然的弟兄就跟我说，传道你为他祷告吧。那当时呢，其实我心里面闪过很多的念头，我心里面有很多啊，这个医治呢是耶稣的主权啦，不在我们的手里啦，我们信主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医治啦，啊，我们啊不管怎么样也应该信靠他啦，啊，这个祷告如果没有蒙应允怎么办呢？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想到很多，但是在那一刻，我还是为他祷告了。我还是按着他心里面所需要的来为他祷告了，因为我知道，是的，真理是真理，但是神也有他的爱，这也在神的真理里面。那既然这个人他现在有这个渴求，有这个需要，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呢？以后怎么做，怎么带领他归向主，那是神自己的事情。因为人的需要也是真实的，耶稣他是全能的神，他有能力满足人一切的需要。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在今生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他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了，我们才知道他的大能和对人的爱。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今生的经历，我们才能够信得过他能够满足我们永恒里面的需要。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信仰就会被我们矮化，成为一个空谈的理想。信仰只是属于将来的永恒，而不属于今生。这样的信仰没有经历，也没有根基，同样的容易动摇。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不仅仅是教导门徒，他也行神迹，他让人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他的能力。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衡。我们不要只看到今生的需要，而忘记了耶稣，他让我们得到救恩，才是福音的核心。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神的怜悯和他的能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真实的放在他的施恩宝座前，因为这是我们在现世今生经历他的能力的途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都像五饼二鱼的群众一样，在我们接触信仰的时候，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想要得到满足，甚至今天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走过一段时间，我们磕磕碰碰的，有一些的经历，但是也有一些的伤痕，也有一些东西好像我们永远都搞不懂。但是有一样不改变的，是耶稣他是神迹之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唯有信靠他，才能够满足我们在永恒里面的需要。深愿我们都像彼得一样，坚定地回应主耶稣，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都不配，但是你却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了要拯救我们，你自己忍受了伤害，忍受了死亡。神啊，我们哪里值得你这样为我们？但是你却是这样为我们付上你自己生命的代价。不仅仅是这样， 你还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主啊，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站在这里，就是因为你闯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你与我们会面，你让我们在生命里面今生的需要得到满足，让我们经历到你的能力，经历到你的爱，你引领我们来归向你。神啊，我们谢谢你。有时候在信仰的道路里面我们会迷失，有时候我们会把别的东西来取代救恩，以为那才是我们在信仰里面要追求的东西。也许是一些心灵的满足，也许是对平安和爱的渴望，甚至可能是在侍奉里面我们需要被肯定，我们要感觉到我们有做事情，有 为你付出了，我们需要这样的满足。但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归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救恩。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来取代。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